听得见吗？线上的，好，
现在很
听到。
声音太大一点啊。前面的几课呢，我们提到了一些东方跟西方文化的这种传统的思路像西方的古典的这些文化当中他们从比如像希腊人的这些传统。在共相跟殊相的这种区分里头，我们看到了基督的福音是怎么进入到以前的那样一个文化的处境里面。那么在前面两课里面呢，我们也回顾了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的比较古典的文化是怎么对在个人跟群体这两个方面是怎么去影响中国人的这种思想的习惯。那我们也看到，在福音进入中国的时候是有不同的这种路径第一种呢，就是从前三次这种宣教士来华的时候，是想要用一种影响皇帝的这样一个思路。像唐朝像元朝、清朝都曾经进入过来到中国跟当时的这种皇帝或者是这个朝廷来传福音后来发现这个路线呢会遇到很大的这个障碍跟困难因为跟传统的这种祭祖的文化跟这种权力的掌控有关系。那我们也在考虑说如今这个，我们如何去更新？我们在跟同胞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的背景。那这些背景，现在的中国人，他不仅仅被传统的文化所塑造，他还被现代的文化所塑造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考虑这个现代的问题。那启蒙运动以来呢？这个启蒙的精神，比如说我把这个声音调大一点。从前在这个教室里面在各种各样的墙上都会贴满了画像，这些画像就是一些启蒙运动的著名的人物，比如说我们一走到那个中学的课堂里面去就会看到贴满了这个培根的画像贴满了这个达尔文的画像贴满了这些像一个一个笛卡尔然后特别是像卢梭这些启蒙运动的这样子的人像所以启蒙运动其实它就代表了一种很不一样的精神跟古典的这一些思想是。体现出一种很全新的一个好像对人的一种改变或者一种的塑造，对吧？今天的正道当中呢，那个王牧师也提到了轴心时代，对不对？轴心时代是一个在主前800到200年那段时间，有这种全世界文明的这种大爆发，所以中国的这些古典的思想都是从轴心时代那个时候发源起来的。比如说这个苏格拉底比如说这个印度的释迦牟尼，然后还有中国这个诸子百家这个百花齐放的思想，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开始去思考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开始在思考。怎么样去组织人跟人组织在一起，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用什么样的规则来建立政府？怎么样去管理这个社会？所以有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这种流派儒家有儒家的看法，法家有法家的看法那么现代呢？现代性这一个这个观念的出现，其实是。比那个轴心时代，它算是一个更新或者升级版，或者说在特别是在西方的那个环境里面，中世纪其实 在中世纪的时候啊，是这些经院的哲学、经院的思想，是基督教的信仰呢，已经对当时这些古典的思想做过一些梳理跟回应。那么我们可以说，启蒙运动或者启蒙思想是再一次对中世纪思想的一种挑战，或者是一个全面的颠覆。那前两次课啊，我提到过一本书，就是在讲到这种现代性它是怎么起源于中世纪一些神学上面的争论的啊。我们可以回顾去这个现代性的启蒙或者现代性的那个源流，其实它也是根植在中世纪的那些神学的讨论当中。这些神学讨论就包括像上帝是一个理性的上帝，还是上帝是一个随己意去管理宇宙、管理万事的这个上帝，这样一个唯意志论跟唯理性的这种的争论当中。那后来，这一个经过了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科学革命，然后一直到18世纪的这个启蒙运动，就把就变成了一种很好像是一个划时代的一种革命或者一种改革，使得这种现代，就使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不同于以往古代人生活的那个时代。所以，什么是现代性呢？我们现在的人都活在这种现代意识当中，被他所无所不在的被他们影响。好像不管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他理念制度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孩子一生下来，除了一些基督教的家庭他们还在坚持这个家庭教育，还在家庭坚持这种基督教的教育。那公立的学校都是在孩子成长的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很多这种思想就是在那个时候塑造了这个孩子啊。那在中国也是这样子，在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子。那在孩子毕业以后，上大学以后，到工作以后，他就被这个社会，这个已经很深度现代化的社会，你不得不要进入到其中当中，变成里面的一颗螺丝钉，在里面去运作啊。我们都会想要去上藤校，去上好的大学，那接受这种现代教育啊，这种陶塑啊，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可能就跟不上这个时代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跟这个时代脱节的人。那也希望会到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的大公司里面去上班谷歌或者亚马逊。那我们所在的这个大华府地区，工作机会很多有很多这种 IT 行业的这个的职位，也有很多这个政府方面的这些职位。那当一代的中国人进入到这些行业领域里头的时候他会面临很多的事物是没有办法自己掌控的我们要去适应、去习惯。那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用一个符合圣经启示的这种对人、对社会的一个看法我们可以去清醒的去认识到神在呼召我们来的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不会不知不觉的被它塑造，然后又可以用一个符合圣经的这种世界观来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个处境，这是我们要接着前面的那些题目往下来思考的东西。那现代性是什么呢？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新的个体意识就是现代人明白自己是谁，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么做。所以现在有一句口号，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那这个清醒的现代人的意思就是要人脱去从前的那种好像中古时代的或者古代人的那种活在一种习惯里面，或者活在一种蒙昧的状态当中。所以，首先，现代是一种新的个体意识，就是对自己的认识的一种清醒的状态。这是现代的口号，它到底是不是？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其次，现代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意识，一种新的时间意识。这种新的时间意识呢，就脱去了古典，不管是西方的这种古典的时间观念，还是东方的古典的时间观念， 在这种古典的时间观念里面啊，好的事物总是存在于从前的黄金时代里头的啊，在中国的古书里头也是这么记载啊，《礼记》里面有那个啊那个有一个大同世界的一个描述或者想象，那个大同世界是存在于古代的，存在于从前的啊，那个天下为公的那样的一种大同时代。那在希腊人的他们经典的这种思想里面，这种黄金时代也是存在于很早很早的时候，是在人还比较淳朴纯粹的时候。但是现代的观念完全不同啊，现代的观念是让人去感受到当下，是活在当下，不再是一种把理想寄托在从前，或者说我们在过一个周而复始的生活。现代性要求人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很敏感，不在每一刻，我们经历到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而不是对从前的一种延续或者是重复。那现代的世界它的形成呢，也包括这些很典型的这些我们经验到的这些我们身边经验到的这些现象，比如说现代工业的兴起，还有城市的崛起人都聚集在大的城市。在大家人都涌到这个纽约，都涌到芝加哥，都愿意或者到我们华盛顿的周边来那在中国的话，就是在北上广深在台湾的话，就是去台北就是都往那种很密集的城市里头去涌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个是在去年我们来讲那个。爱国主义的时候曾经有提到，那么还有现代性也打破了从前那种安土重迁的模式总是一辈子可能人就待在一个地方。那么在现代，人口总是很大规模的、快速的去流动，那包括打破了这种地域跟阶层的限制所以今我们会看到，在现代社会，像其实美国梦就是一样这样一个理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这种阶层上的飞跃，实现这个财务上的自由实现你自己人生的价值。那么中国也是通过，比如说文革结束以后恢复的这个高考制度让很多平民的出身贫寒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很强的这种竞争的机制。那么这是一个地域跟阶层上面的流动，那现代呢也会带来特别他的思想上面是特别注重理性的现代人会强调对理性的运用，那强调一些价值，比如说自由、平等权利的意识的兴盛这些都是现代的一些特点。所以那个马克思韦伯他这位学者就把现代称为这种人类的这种梦醒时分，好像一个大梦初醒人终于找到自己的价值，人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跟意义。那所以现代性就是在中世纪之后彻底的试图想要颠覆在中世纪的这种政教合一的这样一个人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形态所以就是现代性还有个特点，就是在西方尽力的，就是去掉信仰，特别是当基督信仰成为那个构建西方这种主流的价值观跟世界观的那个很长的一段时期当中，中世纪要做的努力就是使这个世界世俗化去信仰化，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让人成为取代上帝，成为整个万物的中心，并且想要运用一种新的科学来和技术来掌控未来跟自然就是不但是慢慢的把上帝从起点排除出去在现代性的一开始，我们在学上帝的护理，其实那个写书的背景呢，就是这个启蒙运动刚刚萌芽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是这种很全面的去信仰化，那个时候是最开始是自然神论，对吧？自然神论呢，就是承认上帝的创造，但是否认上帝的护理，承认上帝创造了一切，但是上帝把这个世界的运行 就交给这个内在的规律来运作，这个是自然神论的一个观念啊。那后来慢慢，就连这个创造的上帝也不承认了啊，就所以就有了进化论啊，就有了这个彻底的唯物论啊，还有当时就是这个自然神论跟泛神论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启蒙运动的一种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背景的回顾哈。那我们来，现代性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今天短短的1个多小时，我们没有办法去探讨它的每一个方面。它涉及到社会心理哈，各种各样的这种很复杂的议题。那我想用很简单的提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现代性怎么对个人产生影响。这个现代性对个人的影响啊，它也有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脉络，比如说理性主义对人的影响啊，比如说这种比较偏感情的浪漫主义对人的影响，也有这种偏这种意志唯意志论的这方面的对人的影响。那这些人物非常的多，我想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尼采啊，尼采是产生现代性的这个代表人物之一。他算是唯意志论的一个代表的人物啊。那后来呢，他影响了，比如说像叔本华那种很悲观的这种唯意志论者，也产生了在中国的鲁迅深受尼采的影响啊。鲁迅写作的风格是非常尼采式的。那还有很多政治强人也受到尼采的影响啊。最有名的就是希特勒啊。那关于希特勒的那个纳粹的思想跟尼采中间有什么关联啊？这里头也蛮复杂，也有很多的争论啊。但是尼采本身并不是说他发明了纳粹啊，而是说他的这种思想启发或者激发了这种纳粹的思想。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所以呢，尼采他这个人，他是一个信期待，他祖上期待都是牧师。那他就成了一个反叛信仰的这么一个人你会看到，其实启蒙运动当中很多这样子比如说马克思比如说达尔文其实他们祖上都背景都有都都是都有这个牧师的背景，那他们在深受这个家庭影响的时候，当他非常的想出一种思想来反对信仰的时候，其实就会带动一大批人因为他非常的明白，或者说他深深的感到说，他为什么放弃他的这个信仰，而且很坚定的就放弃了我们从预定论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他没有圣灵没有重生他，没有带领他在这个拯救的恩典当中这是一个终极的答案但是我们从时间当中，从这个社会背景当中来思考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尼采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他宣告上帝死了如果你们去听，比如说唐牧师的讲道，或者其他有一些有名的牧师的讲道，在讲到尼采的时候，都会说他非常的狂妄，宣告上帝死了，后来他自己死了他自己疯了。Exactly 这是对的。那但是我们常常会误解他说上帝死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一个信期待，他父祖上期待的是牧师。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很多情绪、很多感受在里面讲的。其实他自己在他的文章里面不见得说他是一个否认上帝或者否认耶稣基督的人。他更反对的是一种当时他经验到的那种宗教体验，那这里头当然他自己的责任最大，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他真实的意思是什么？他的真实的意思是，就从他写作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文字我们综合起来看，他是认为说耶稣的门徒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实践耶稣对生活的教导。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教人怎么谦卑的做人，教人怎么过一种纯净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但是呢，耶稣的门徒设立了教会，就搞出了一套高深跟复杂的教义，把人圈在一起，然后叫他们训练他们，必须要按照这样做，按照那样做。所以人是用这种方式来有一种虚假的信仰，所以世人杀死了上帝。这种说法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现在很多我们还是会听到很多这样子的说法，那这种说法也会动摇。其实。这个教会辛辛苦苦的建造但是有时候他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整个信心都摧毁掉了。那他这么说的背后呢，是因为他反对尼采特别反对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是如果在中国大陆读书的人也知道说，我们一上中学就开始反对形而上学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有这个关联在里面的。那而形而上学是构成整个西方古典的时候中世纪的时候思考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是包括其实是从柏拉图发展起来的在柏拉图以后很多的哲学家都在讨论这个形而上学就是在讨论一种本体上的意义，在讨论这个世界有没有个确定终极的真理，有没有目的，这个世界有没有目的。这个世界有没有统一性？但是在尼采那里，他说这些都是虚假的，是一种虚假的思想。这个世界没有目的，这个世界没有终极的真理，这个世界没有统一性。这些东西是人心的脆弱想出来的东西因为人不能够直面这个世界的虚无跟虚空，所以他需要一些精神的支柱。那这个精神的支柱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是被设计好的，这个世界是有目的的，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其实什么都没有。那尼采就觉得人应该要摆脱这种年幼时候的一种幼稚所以是好像是培根说过培根说希腊人是未成年的人类。希腊人是他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走入到成年，还不能够坚强的、独立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所以才需要这些哲学来作为自己这种精神上的寄托。所以这我相信，如果在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受过教育的对这种话是不陌生以前课本里面都有鲁迅的文章鲁迅就说，真的猛士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了，所以这是尼采他对人的这种的认识那希特勒也是这样子也是从这一种想要推翻这个世界终极的目的和意义，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敢于面临这种残酷真相的这样一个勇敢的人，那在这个基础上来追求人自己的意义。结果他摆脱了这个虚假的形而上学的束缚的时候，人才可以站在一个真实的立场上面去开拓未来，才能够塑造他自己，成为那个真正的自己。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使得人的罪性的那种的泛滥在用他这种生命的意志去。所谓开创未来的时候，必然会带来这种对别人的控制，必然会带来这种不受道德的约束因为道德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吧？所以就会带来，慢慢就会就造成这种灾难性的后果。那尼采他在打破了这个所谓形而上学的他的这种虚幻的时候呢，他提出了另一个观念。就是超人超人这个词是尼采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人首先要看到原来的那些虚假的思想，然后呢需要很积极的去面对虚无。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人靠什么活着？人就靠一种生命力活着这生命的本身是强健有力的，人是应当要直面荒谬。人应当要用他自己的生命本能去翩翩起舞，这样子他才不会被虚无所击垮，而成为自己意义的这种创造者。 啊，比如希腊神话里头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西西弗斯的故事啊。这个西西弗斯得罪了天神，所以天神就罚他啊，每天从山下推一块石头推到山顶上，但是那个石头推到山顶上的时候又会滚下来，周而复始。他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永远都不能够真正把那个石头推到山顶啊。所以西西弗斯的尼采就说，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你不能够改变这个生命虚空的本质，但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态度啊。当西西弗斯用一种乐观的态度去推那个石头的时候啊，他就胜过了这个虚空的本质。所以尼采就是在这种意义底下去呼唤那种新的人类，他就把这种人叫做超人。超人是对他来说，超人不需要上帝的安慰，他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他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的意志去确立跟实现自己的意义，啊，他可以把一个坏消息变成好消息，就是人用他自己的自由去实现那种无穷的可能性。所以这一代受尼采影响的人，我们不仅仅在希特勒身上看到，对吧？我们还会在以前我们所认为的很多的伟人身上看到这种特征、品质，甚至。我们还会从我们身边、我们的上一辈我们甚至是我们自己中间都不知不觉会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这种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孤勇者他是一个孤独的战士他所有的人都要敌对我但是我在很勇敢地维护我自己心里的信念去跟这个世界作战，他就有点那种勇敢的西西弗斯的那个形象在里头。那这是这种，其实尼采的思想他其实塑造了很多人。那么我们怎么从圣经的角度去回应呢？首先第一点这些都是启发性的都不能算是完整的或者完全的标准的答案。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其实也是启发性的，因为护教学的内容其实是实在是太庞杂了。那我是试图在一些很庞杂的 data、一些信息当中，很浩瀚的这些无穷无尽的知识里面，给他拎出一个比较清楚的线索，然后大家可以特别是透过对圣经慢慢慢慢的这种越来越了解你这个信仰的基础对神的启示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越来越知道，你对这个世界的感觉也会越来越敏锐。那你对这个世界的反应也会越来越正确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其实这种对话的机制就会慢慢的形成啊。你去改变别人，去说服别人的机会啊，也就相应的就出现了。那好，我们回过头来说，如果你碰到尼采，你跟他对话第一点，用这种生命，其实尼采。他的动机就是说，人应该活得真实，但是恰恰他活在一个最大的虚幻里头，因为他用那种强健的生命的本能去否认人本身的这个软弱跟有限，我们在受罪的辖制的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像保罗所说的，这个立志行事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人真实的状态。难道肉体会很软弱？我们都需要吃饭，需要睡觉只要不吃不喝就受不了你这个强健的生命意志，其实是根本不可能胜过人本身这种软弱的本质的。而且人生必要衰残我们读这些这种鼓舞人心的哲学也好还是武侠小说也好。我们上周讲到那个中国人的童话武侠小说，武侠小说里头一个最不靠谱的事情就是武功是越练越厉害的，那个100岁的张三丰是比这个是比70岁的张三丰还厉害那是完全违背自然规律人就是慢慢的衰残，智力、体力都是如此。虽然你的经验在积累你的生命在成熟。但是这种罪的影响就一直在人的身上，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现实如果你人总是用自己那种 所谓强健的生命本能去否认这种很真实的衰残、很真实的软弱，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啊。他说，人要面对，人要打破这些虚幻啊。那他本身所说的这个生命本能的这种强大啊，本身就是一个虚幻。再来呢，这种尼采的学说他说人要实现他自己，可是每个人都是活在，这是我们等一下讨论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人到底是个体性的还是群体性的？啊，那个中国人强调集体，强调群体，泯灭个性啊，西方人的传统是强调个体啊，强调这种每个人独立的、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意志。那尼采呢，就特别的强调人的这种自己的这种意义的实现。但是每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呢，其实都是别人的地狱，因为他在实现自我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按照他的欲望，按照他的意志，他想要实现他自己，他就会其实你看诸子百家里面也有很多很多方法比如这种轨道像那个鬼谷子的这种纵横术比如说中国有很多这种东西这种或者是帝王术怎么去操控群臣怎么去摆布人心，怎么谋篇布局，就是所谓的厚黑学，还有很多其实儒家的那种治国平天下的那些的道理，你会发现到最后都会变成是对别人的一种伤害，或者是对别人的一种对整个集体、对总体，其实都是伤害的只是这个伤害的程度不同。有的时候发展到纳粹那个地步的时候，是一种毁灭性的伤害。所以到底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种人跟人之间一个符合圣经的关系是什么？一个好的集体它是什么样子的？好，那我们通过就是对圣经的教导我们去跟这种现代性的对人的自我的这种高举的时候，你也可以，我们可以有很多圣经的回答。那如果回到最初的时候，叫伊甸园里面，其实尼采所说的话跟蛇引诱亚当夏娃的话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你吃了那个分别树的果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就是那个不一定。所谓的现代性，就是在强调这个不一定。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事情，都是随机的，所以都是靠你的意志去努力去实现的。人没有本质，人的本质是通过你的努力来达成的。这都是最早那个化身成蛇的撒旦对最早的人想要摆脱上帝的时候，他们的诱惑、他们的谎言都是这样子的。那虚无是为什么人生会虚无呢？人生会虚无是因为受了罪的咒诅的缘故。我们浮在，保罗就说这个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胜过虚无的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可以让他看到圣经里面对虚无的来源的解释，对人性本身的解释，并且把他带到福音面前的时候，他就会，他相信或者不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就是要把这个圣经的启示最后把福音呈现在他面前说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人？因为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我们全部都活在一种破碎的情况里面，人没有办法救自己。你生命的强健，最终尼采最终的结果就是30几岁就疯了，因为他觉得他的思想太超前了，整个时代都没有人理解他心里其实他心里也很苦，所以他疯了以后不久40几岁就死了。但是他这种思想会被包装，会被利用会被这个整个现代的时代用来掌控别的人让每一个个体就像亚当跟夏娃一样受了蛇的诱惑以后，他在背叛上帝 的这个前提底下，在不断的自我的去抗争，就活在一种挣扎，然后又是用我们前面学到的那个护教学，然后用范泰尔的话说，就是你不断的泼水在那个不能够熄灭的火焰上面，或者说人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在一片汪洋大海当中，想要做成一个水做的梯子，逃出这一片的汪洋大海，啊，所以。这种尼采也好，鲁迅也好，都是让人的感觉都是非常的勇敢、勇猛啊，甚至有点那个悲剧英雄的意思在里头，但是始终是没有救赎的道路的。那后面的这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思想的人物呢，大概也都会延续尼采的某些的东西啊，比如弗洛伊德的这种心理学。啊，弗洛伊德特别强调啊，是他把尼采的这个生命本能啊，更加解释成其实就是性冲动或者性欲啊，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生命的最根本的那个原动力啊，但是人在压抑它，人在压抑这种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压抑它，所以弗洛伊德的。那个梦的解析啊，归根到底就是人是怎么样在梦境当中啊压抑自己的性欲，把它变成不同的梦境的啊。那解决的方法，所以就会使后面的这种性解放啊，包括后面的这种啊各种各样现代的观念啊，都是基于这种对人的错误认识的这个前提啊，然后发展出来的。那萨特的存在主义啊，达尔文的进化论啊，其实背后你看他们的。啊，这个 assumption 啊，都是相同，都是类似的。好，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先停在这边。大家如果有需要讨论的，就可以随时的提问。好，那我们接下去看看第二个部分。刚才我们讲到现代性的一个啊，用尼采做例子来讲一下。哎，王国广。
那个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在前面，你不知道有一个是，认为神的创造是同意神的创造，但是不同意神的护理的。对，那你说因为神创造以后，然后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这世界的运转呢是靠内在的规律来运转，这个所谓的内在的规律是什么？
就是所谓客观的规律，比如说物理定律、机械的定律。
那就对这个赞成这样说法的，就是说这个规律并不是神在那里掌管，而是所谓的自然。
对，就神休息了，他创造了以后就退出了对这个世界的掌管，可能或许神设定了一些。它只是拧动了那个发条，然后拧动发条以后，这个世界就按照那个机械的样子自己在走。
对，没有根据什么东西，就是没有。
根据就是，其实是这背后是理性主义，就是那个人想要用他的理性来理解这个世界，啊，所以他就觉得我把这个规律找出来以后，我就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比如说牛顿的力学。他都是在找一个宏观层面，一个确定的。好像一个方程式，人找到了这个规则，好，我就彻底掌握这个世界变化的规律，就可以预测，人就可以预测未来一切的发展，都可以通过这个定律跟正确的逻辑推理，啊，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全推出来，这些就是最早的科学想要尝试的那个努力。但是后来发现，神的护，就是这个世界的运作总有人不能掌控的奥秘在里面。
而且理性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我认为是这个样，你认为是那个样，对不对？那不是就乱七八糟变
对，
得。
对，理性，所以嘛，所以很多人在做那种把理性统一化的那种努力啊，像那个莱布尼茨他做的那种数理分析的数理逻辑的那个分析，当然这些东西都很有用，这些都影响后面的科学，比如说计算机语言的产生啊，零跟一，就现在为什么现在整套现代科技这么发达啊，这些 idea 也是功不可没。啊，只是你没有认识到它的这种局限性而已。 谢谢。好，我们往下。哎，江文兄。
很快一个问题啊，就是把这个达尔文列成受这个尼采影响，不大好理解吧？达尔文好像比这个
尼采要
尼采
早
早一点。
，OK，可能达尔文比尼采要早一点啊。我是说同一个思想源流啦，同一源流的思想，就是这种思想，就是类似，对对对，不是说他直接受尼采影响。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也是靠那种生命的意志。动物为什么有的鸟嘴巴长，有的鸟嘴巴短，是因为它在那个环境里面，它想吃那个东西，它越吃嘴巴就越长。啊，所以这就是那种自我的实现，啊，那这大概就是这种，按照自由意志来使这个世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一种解释。
就是你这个现代性的什么，从时间上可以划分吗？
现代性可以说是从启蒙运动开始。从启蒙运动开始，一系列，当然不能够很，也许不能很准确的定义说哪一年哪一个标志的视线，但是从启蒙运动开始就开始在构建这个整个现代性的这种世界的浪潮。那后来就特别遇到很多事情，都是一些现代性的标志啊。如果你们去读一些这方面的书，就研究现代性的这种书很多。他通常会提到，比如说像这个，两次世界大战也是现代性的结果，以前都没有发生过世界范围的大战，那为什么会发生世界大战？还有这种大屠杀啊，还有这种911啊，像这个柏林墙的倒塌啊，像这些其实包括这种全球性的疫情，都其实都有很多这种现代性的那个特点在里面。以前这种瘟疫是不会有这种全球的这种大流行的。这些都是一些蛮有趣的东西哈。好，谢谢。那我们往下再看哈。那现代性是在鼓吹人的独立，人对这个世界的掌控。但是呢，通常在这个努力当中，就会发现会发生很多的困难，会发现很多的障碍。那么，其中的一个就是战争跟屠杀。以前的人也打仗啊，也杀人，但是以前的人打仗杀人呢，其实比较单纯啊，我可以这样讲啊，他只是为了抢土地啊，或者为了占领那个地方，或者说把人就抢来当奴隶啊，他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这些人去干活啊，当时的劳力很少啊，就抢来这个战俘就全部去建长城，或者去干苦力啊，可以满足这种实际的这种需要。那杀起来也很爽，就杀红了眼啊，就是可以获得一种野蛮的快乐在里面。但是现代的战争就是有很多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在做反思，就在想说为什么？现代文明不是已经到来了吗？启蒙运动不是已经使人脱去了过去的蒙昧吗？为什么还会再陷入到这种好像是很反理性的这种大屠杀的情况里面去？到底是为什么啊？那有一个学者就叫做鲍曼啊，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屠杀不是现代文明的例外，而是跟理性是深刻关联的。也就是说，非理性跟极端的理性。啊，极度的野蛮跟高度的文明都是仅仅是一线之隔而已。我们会看到很多影视作品也在反映这一点啊，比如其实《阿凡达》啊，《阿凡达》也是在讨论这个话题啊，那个一个虚构的潘多拉星球啊，里面有一些很原始的这个原住民啊，他们有一些那种泛神论，还有一些通灵的能力，对不对？他们有一棵生命之树，那所有人都可以跟那个树产生那种生命关联。然后，阿凡达星球的人也都是有一点那种万物有灵的那个意思啊，他都是通过灵魂、通过意念直接去控制动物，啊，可以骑到那个大鸟上面啊，只要他那个头发跟那个鸟接通，就可以驯服它啊。那现代文明就是要征服、摧毁这一切啊，像那个就开着飞机、开着现代的武器，想要去征服那一颗。那个原始的美丽的潘多拉星球，其实三号也是一种 一种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啊。那再早一点，比如说一些卓别林的那种默片时代的一些的电影都是类似的这种主题哈。那么现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现代社会是一个精密规划、层级运作的组织机构跟官僚制度啊，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通常的现象啊，不是说专制还是民主的问题啊，而是现代社会要这么的构建，就必须因为它要实现很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产业链纠缠在一起啊，这个全球化也使得好像中美的经济千丝万缕的连在一起。啊，那个虽然后来关系不好啊，好多这个产业从中国撤出去啊，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完全的脱钩啊，就是因为这种全球化的很深的运作的这个结果。那这种层级运作的组织机构，他说啊，就是鲍曼说，不仅会损害个人的自由，还会导致一种道德冷漠跟逃避责任。啊，现代的这种官僚体系像一个庞大的机器，每个人只是其中的零部件，在其中高效的运转，却丧失了总体的目标和责任感。啊，这一点呢，就体现在现代都市当中的一种通病。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啊，这一点是相似的，是相同的。啊，我们很容易受，所以就使得我们身边的人很容易，第一个他活在一个如果你不用圣经的道理去提醒他，让他有这种更新的话，他很容易活在一种盲目的生活状态里面，也很容易受到，特别是受到媒体的影响啊。他看左派的新闻多一点，他就被左派洗脑啊。他看这个 Fox 的新闻多一点，他就完全是站到那个的立场上面去啊，所以这是一种这种现代人啊，他面临的一个困难所在。那现代的科学主义还会带来一种所谓的园艺文化啊，这种园艺文化呢，就是像人在修剪那个院子一样啊，一定要把草除得很干净啊，把那个长出来的树枝、杂草、树枝都修剪去除，去掉杂质跟异物。那这种思想啊，这种理性影响的思想就会最后会可能会带来屠杀跟灭绝啊！如果没有加以这种道德或者是更高的一个规范的一个管制跟约束的话啊，就可能会带来这样子。那这种园艺文化是包括加害者跟受害者都参与在其中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二战当中啊，屠杀犹太人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为什么这么多几十万上百万的犹太人一大规模的被屠杀，一点反抗都没有啊！不单是这一些杀人的这些德国人，他们每个人都活在那个机器当中，每个人都被洗脑，所以他们在作恶的时候根本就不自觉。那这些犹太人呢，也被洗脑。这些犹太人，他这么多人就乖乖的全部被杀掉，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现代的，比如说他们被关到集中营里面，那个集中营也变成了一个大的机器、大的运作体制。那在里面他们会受到一些的诱导或者欺骗啊，就说你只要好好干活，你是没有事的，不会杀你的。那所以他看到他的同胞被杀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人是因为犯了法啊，或者是触犯了罪大恶极，或者一些某些的原因啊，他们被杀了。那不关我的事，我乖乖的干活，乖乖的遵从这个集中营里面的制度啊，这个事情就跟我无关啊。所以当一批一批的犹太人被杀害的时候啊，他们都是到最后那一刻啊，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屠杀的命运会落在我的头上。那基于这个呢，这个有一个学者啊，那个女性的学者阿伦特，她就提出了平庸之恶的这种这个概念啊。她在二战以后去公审纳粹的时候，她去旁听了很多这个战俘他们在法庭上的自我的辩白。 那么这些德国的军官呢，他们自己就在法庭上的陈词让他非常的错愕啊，因为他们都说，都是用很高尚的理论来为自己辩护啊，包括举出了像康德的哲学举出了很多很多这种，这明明是违反人的常识的最基本的道德跟常识的啊，但是他们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没有错的时候啊，他居然举出了很多这种很高端的理论，所以阿伦特就讲说，这种极端之恶跟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就是那种行为性质的恶劣跟动机上面的放弃思考是同时存在的。那阿伦特就提出来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陷入到这种平庸之恶里头呢？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独立的判断啊。但是我们要问说，这个独立判断到底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那他独立判断也一样是缺乏标准的啊。你说他被一种集体的声音所洗脑的时候，那人怎么可以相信说每个人自己啊，他自己良心上的那个判断就是对的？那圣经里头也特别的讲到人的良心的时候，就是在人的堕落以后这个良心的判断是不准确的是受到保罗说你们的心思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都是受到自己的罪跟受到了这种环境的左右的。那我们可以有一些同样可以用圣经的道理去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回应。那在雅各书，特别是在雅各书1章21节那个使徒雅各就是作者雅各这个是长老雅各，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有上帝的道可以唤醒人心只有上帝的道可以使人神的话是我们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你们或向左，或向右，必有声音在其后说：“这是正道。”你们要行在其中。这是为什么？神的这种特殊的启示是可以给我们在，特别是在现代人生而就是无往不在这种现代性的构筑的这种影响跟阴影底下。那什么样基督徒怎么要去？我们既要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可能脱离在这个时代之外啊！像阿米什人的那样一个哦，谢谢。像这个自觉于这个现代文明之外的生活的方式，肯定是不可取的。那也会使得我们的信仰失去见证跟活力。那我们怎么既生活在这个时代又可以很清醒的，不被这些罪或者是这些影响所左右、所控制。那我们又不活得像一个愤青，活得不像一个，好像是别人看起来基督徒就像是一个跟风车战斗的那种堂吉诃德一样。我们怎么做一个，就是怎么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我们是知道现实，也知道那个超越的启示，也知道上帝对我们所怀的那个救赎的心意啊，怎么可以把福音的核心带入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处境、这个环境里面啊？所以这也是这个不单是教会建造的要求也是需要我们每个基督徒自己成为不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活出那种被救赎的样子在上帝呼召我们的每一个处境里头，在工作岗位里面，还是在这种社会角色里面都可以像我们护教学常常提到的这些关键的经文。怎么样常做准备，存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并且是把这个前提，把这个我们被救赎的这种心理尊主基督为圣这样一个 一个生命的样式，可以见证在这个世界的面前那从前有些很好的例子，有些很好的个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个林昭林昭是一个在文革的时候受迫害的这个基督徒一位姐妹，她在监狱里面非常的勇敢最后被迫害致死。那她就是在当时一种也是一种有点像那种平庸之恶，对吧？如果在座比较年长的这个弟兄姐妹经历过文革时代的话就知道是那是一个很所有的人都被这个鼓励起来去打老师去批斗长辈甚至这个国家主席等等的都被抓起来批斗。那怎么样在那种情况底下保持清醒？所以就是这个缘故呢中国人很怕谈政治他说其实我的长辈也是这样子说政治很可怕，你不要去碰。好多家庭都是这种教导，那我们躲远一点。但是躲远一点不代表说你可以免于这种东西的影响。那还有呢，我还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呢，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林巧稚这个名字林巧稚是中国最早的那个妇产科大夫的那个学科的奠基人他是鼓浪屿人。所以在鼓浪屿有一座纪念他的，就是他的故居纪念后来建成了一个纪念的花园叫做豫园，很漂亮。林巧稚当时救了很多的，就是在中国的医疗条件很落后的时候，他把西方最先进的这种妇产科的医学技术带回国，然后每天看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病人她是一个很好的姐妹，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有一次就是好像是邓颖超邓颖超就是周恩来的太太去找他看病他没有就是，反正他对所有的病人都是一视同仁，而且都是用那种医者的心肠去对待他们。那因为他的医术很高超，所以当时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是被邀请去上天安门城楼去做那个见证的。但是这个林巧稚就拒绝了他说我的任务就是在手术台上面救人我还有很多的病人要做，所以他拒绝了这个好像是这个开国大典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荣耀。那后来很可惜的是，我们都是知道了这些他的故事，他的见证。后来我们在豫园里面看到这些介绍的时候，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是他是基督徒，为什么他是这么伟大？为什么他医术这么好？为什么他人格这么高尚？他是基督徒的这件事情，后来就全部被一笔抹杀，提都没有提全部都是一些断章取义，或者说他这个爱国爱党这种话非常的可惜。好，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上帝都知道他也为主做了很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来思考就是现代性对人的这种塑造跟这种对群体的一个反思。那再下来呢，还涉及到现代人还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想的，就是社会正义的问题。今天的孩子或今天的这种年轻人也都会面临社会正义这个议题那今天的美国也是这个问题也造成很多的讨论，跟甚至是很多的撕裂那么这个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公平吗就是对后来的人是不是公平？那在这种美国是不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然后用基督教来占领这个国家，然后对以后的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新来的移民是不是有歧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后面的这种 它这是背后的根源，就是这种现代性的思想啊，对一些基本道德伦理原则的一种的挑战。所以后来现在去年我们在讨论那个叫什么种族批判理论的时候啊，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种族批判理论呢，就会把美国立国的时间再往前推啊，再往前推一年，然后是1640年是五月花。来美国的时候啊，他就把它推到1639年啊，这个年份我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准确，不一定。那个他就说这个是第一批黑奴来到美国的那一年啊，是美国建国的时候啊，不是五月花这些清教徒来美国的时候建国。那在所有的这种种族批判的理论，就会在所有的场合去反思，去拿着放大镜去检查。你是不是有种族歧视啊？这个地方是不是白人优先啊？这个美国社会是不是以这种白的程度、白度来区分人的高低贵贱的啊？所以这就是用一种挑起人心的这种不平或者是竞争的这种心，然后想要在全方位的把基督教的这种伦理的基础，因为你们是白人的东西，因为你们是歧视的东西，因为你们是不公平的东西，就要全面的把它去除掉。所以社会正义呢，也是我们就是基督徒需要透用圣经的伦理，用圣经的原则去回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议题。那么这里头啊，我讲两个人啊，这就关于社会正义也有很多经典的讨论。那其中一个是罗尔斯的正义论。正义论的写作的背景呢，是在上个世纪的50到60年代，就是在越战期间当时美国有外面有很多在打越战，那国内就有很多这种反战的声音，还有那种反战的浪潮上街去抗议，同时也有这种黑人解放运动，然后有嬉皮士的运动整个社会就充满了这样子的一种。一种不安定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当时美国就面临一种新的价值的寻求跟新的价值的建立。那罗尔斯就写了这本书在讨论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来想要回答当时的这些社会问题就是言论。他在那本书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叫做无知之幕。这个无知之幕呢，就说我们要讨论公平的话，每个人就要把他自己的原来的身份去掉、抹杀掉，让每个人都变成一样。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什么种族，忘记了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的年纪有多大啊？每个人都把这些背景全部去掉，躲在这个无知之幕后面来考虑公平这个公平才是真的公平。那这个公平的时候，它就区分了两种的公平，我不花太多时间去，好像是特别去介绍他的这种学说了但他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人有一种平等的自由，这种平等有一些平等是绝对的平等比如说我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财产自由，这是每个人都有的这个自由，但是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又会产生到，比如说有的人原来就拥有很多东西有的人拥有很少的东西，那就美国的税很高，对吧？那这些税呢，很多时候就是有种这个能者多劳的意思你的收入越高，交的税那个比例就非常的高，那这些比例可能就会被政府呢去分配到各样子的这种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去资助穷人这些功能上面。那既要强调每个人得到获取财富资源的机会的平等也要关注到这种差异的原则就是这个差异的原则就是为了，其实也就是罗尔斯呢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这个光谱里面，他是比较靠左的那一端他是比较强调政府的一个分配的功能的那一端所以比较所在在。比较左的这一端呢，就是想要 用一个比较大的政府去做对社会资源做宏观的调配跟分配啊，在座我相信在美国生活很久的各位啊弟兄姐妹会比我更加的熟悉了哈。那所以罗尔斯的正义论就给这种就回答了一部分这样子的问题。那也我们也常常看到一张图，对不对？一张两个对比的图片，就是有三个小孩子一个可能是3岁，一个大概是7、8岁，一个在10几岁，他们身高不一样他们想要一起去看球赛的时候，那什么是公平呢？其中最大的那个孩子，他刚好可以看到球场。那中间的那个孩子，他踮起脚尖可以看得到。那最小的那个孩子呢，他跳起来也看不到。那怎么办？是给他们，是给最小的那个一个最高的孩子，让他站上去，让使得三个人最后的高度是一样高，还是说，好，我公平的来帮助这三个孩子，给他们三个一样高的凳子，他们站上去也都能看到。但是最矮的还是最矮的，最高的还是最高的，这就是涉及了一种分配原则的问题，我们就是一个政府，一个尽职的政府，它怎么实现这种社会资源的分配的公平，并且去让每个原来背景不同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些平等的自由这些。上帝赋予人的这种最基本的权利。后来呢，有一个学者在他这本书写出来20、30年以后他就写了另一本书，就是这个诺奇克他们都是美国的学者，都是在讨论美国的问题。诺奇克呢，他跟罗尔斯是好朋友这两个人都是这两方面这种社会学研究的这种最权威的人了那种泰山北斗的人了，但是他们的观念很不同诺奇克的理念是更加强调这种市场的自由或者说他是处在自由主义更加靠右的那一端他是一个很右端的自由主义者，那诺奇克是比较左边的，所以他就是更强调市场而不是强调政府的分配。那诺奇克的这个理念呢，跟当时像里根台湾翻译成雷根跟英国的撒切尔夫人都是这些古典的自由主义这种政治跟经济理念最得到一个很大程度的发挥的这两个例子，就是这两位里根跟撒切尔，当时他们在美国在英国都使得整个当时的社会得到一种恢复或者这种复兴的状态跟他们这种从政的或者社会分配的理念是有深刻的关系的。那诺奇克他就反对罗尔斯，他有一些反对的观点他说，天生的优势是不是就应该获得分配的优势？好像这个比如说世袭的美国的白人，跟刚刚来美国一无所有的一个移民他们对获得社会资源的这个得到的这种帮助的力度是不是一样那第二个就是公平跟正义是应该要看历史来路，而不是看结果所以他反对说一种结果上的公正，就是帮助每个人使他最后得到的资源都一样而是要看到只要你不偷不抢，你是透过祖上几十代的这种积累得到的这些财产都应该受到保护。那这些也帮助我们去理解这种好像这个财产自由跟好像这个社会正义跟推到最后，你看现在欧洲现在都慢慢的变成社会主义化了。那社会主义是比较轻的这种大政府的资源高福利这种大政府的一个社会管理方式。那再极端一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了就是这种劫富济贫式的这个社会管理了。那好，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都值得，其实也都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我们都活在，我们不但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挑战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的生活也跟这些问题息息相关我们在 明年是美国大选，对不对？我们不是急着说去拥护谁或者说一定要谁是魔鬼谁是一定不能选，谁是这个是基督徒一定要拥护的人，而是说我们去思考背后的这些社会的因素。那我们在想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用比较符合圣经的这种观念来思考，来回应这些社会的议题。慢慢，现在我们讲到，我们还有两次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难讲就是前面那一些是我比较熟悉的部分，那后面这几讲其实是我心里也没有标准，没有准确答案的部分只是把我能够想到的一些内容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不但是我们这一代，也是我们的下一代要就是教会需要对这些社会的问题做出比较健康、比较正确的，我们有一个在做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免得说一到这种平时都好好的然后出了比如说要选总统的时候还是说以后万一发生战争，还是这种更大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使教会没有能力使凝聚基督徒，使得这种不同的立场就又发生撕裂这是我们要做的一点的这种提前的未雨绸缪那我们最后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最后看两段的经文。这两段经文，第一处是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前面提到了人的本质讲到那个尼采，也讲到了这种个人跟群体的关系。就是这个在现代的这个体制底下，现代人的这些挣扎跟困难，那我们怎么理解个人跟集体的这种关系？罗马书讲到特别是第12节到第其实是到更中间最核心的这一段12到18节，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这节经文关系到众人都犯了罪，跟这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众人都因此犯了罪，还是说众人都像那一个人一样都犯了罪，这是一个就是，符合圣经的解读跟一种比较自由派的解读的不同。自由派会把众人都犯了罪理解成每一个单独的个人都像亚当一样滥用他的自由意志去犯罪这是比较柏拉图的一种解读的方法。那但是整个我们看这段经文，从第12节到第18节的这段的对比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他说得很清楚，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这个死的罪的这个权势底下。而亚当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亚当是一个影子，是一个预表。那这个预表就是第15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一人因犯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的那他到了第18节，就是这一段的总结。说如此说来，因为一次的过犯是一次的过犯，就是亚当一个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为一次的义行，因为耶稣基督一次上十字架的义行，众人就因此被称义得生命。所以，圣经里面的这个对人的看法，上帝和人立约，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圣约的护教学的这个架构里面，人跟神是活在圣约里面的， 那这个约呢，是因为跟这个盟约的代表或者盟约的头所立定的，所以他亚当作为这个约的代表，他犯了罪，那么在整个亚当里面的亚当的后代，都因此被定罪，都活在这个死的权下。那在。所以这就是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亚当啊，就是我们回到威森米舍准则里面，就讲到那个第七章的时候，讲到圣约的时候，就提到了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啊。行为之约是上帝跟亚当所立的，那行为恩典之约是耶稣基督，人透过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约。那这就是可以，这段经文背后的原理，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啊，这可以帮助我们去回应这个世界关于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那个问题啊。人其实既有独立的方面，也有这个群体的方面。但是最终，人在神面前的啊地位，人在神面前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不取决于我们每个人自己做了什么，而是取决于耶稣基督那一次的义行。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跟上帝建立关系啊，所以这是一个盟约的结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圣约护教权很重要？也就是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每个一个人单独的去跟他说，你来认识上帝啊，你要知道一二三四五，所以你认识了上帝，所以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看到他本来就在这样一个。啊，行为之约的咒诅底下，啊，这也是传福音或者护教的时候要帮他看到的，就是他真实的光景，并不是我不知道神，而是你在亚当里面堕落，在亚当里面在压抑这个神的真理，因此带来了神的愤怒跟审判。这一点是啊，就是这个前提护教学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逻辑的起点。那么当你说，见到一个人啊，前面啊，我忘记在哪里提过，不知道是在我们这个课程呢，还是在祷告会上面啊，忘记了。有位姐妹在分享，然后以前有人在传福音，一上来就说你要下地狱啊，结果就把人吓跑了。那怎么办呢？是跟他说，一开始就跟他讲神的爱，跟他讲这个就不讲他的罪吗？好像也不能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其实要既要让他看到说他是一个罪人这个真相，也要看到说上帝在基督里面给他的这个恩典、他的拯救啊。所以护教或者是传福音，就一开始就要把福音的那个完整的信息给他，而不是我们怕他受不了，然后讲一些可能迎合人。那个自然的人，他比较想要听的话，难道这不是一个这样？或许他会因此来到教会，或许他会被吸引，但是后面这会给后面他的成长带来困难跟阻力啊。当他发现他的生命要被挑战，他要成圣，要对付自己的罪的时候啊，他会发现你们原来是骗我的啊，原来你们说教会里面都是爱。然后把我骗进来，然后现在是严格的在要我改变，要我改这个改那个啊，可能会有这种，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讲法了啊，但是对他的整个生命的成长成熟，都是一开始这个基础都需要很注意啊，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要把正确的观念就给到他。好，那时间到了哈，最后讲到这个历史的终局的部分，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来。继续好了啊，我们会谈到这个末世论的部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啊，可不可以请夏天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跟现在的讨论？
刚才我们带着你在神的眼里，主日帮助我们，我敬拜你。